一般呢，我们认为受过高等教育、良好教育的人，特别在大学里啊，就多，因为说基本的文明礼貌是很容易就是适应，对，这个不会有意识的学习那些坏的不良习惯的那种言行是吧？举止。但是相反，如果这个没有受过教育，甚至文盲，往往是走向不好的方面。我们不是说绝对的，你看我们苏格拉底，我记得一句话，对吧？善出于知，恶出于无知，是吧？说善出于知，这个善出于知，这个知呢，应该是就受过良好的教育；恶出于无知。你看泰森再是拳王，泰森出来的时候还是经常犯罪，是吧？这些他就是没受过良好教育，他说。当然这不是绝对的，但是我们说他有些地方，你看暴力犯罪在上海一些，我们不是说，你看我也出自农村啊，我如果我曾经说，我说考不上大学的话，我就我也是个民工啊，我就一样，就是说这个就。就像暴力犯罪这样来是的，我曾经在电梯里，我们家那电梯有，就是由于乘电梯，突然我就一不高兴啊，好像一激动一什么，我就给差点和那个电梯一个外来打工的一个，好像安徽北部的一个小伙子冲突，啊，他就当时他很激动，他就恶狠狠的要打我，我说，哎，我说你别激动，我说你，我当然也不怕他打了是吧？我说你这个，你说你，我说我真的是你理解错了，我说我不是那个意思。他以为我看不起他什么之类的，我说我就是来自山东的，我说我口音我都跟你一样，我马上可以跟你说，我说跟你一样的话，他就感到他也惊呆了，他不理解我的话，他说，我说我其实，我说我不是那个意思，他就我这一解释，他一解释他马上明白了，当时我心里就想，我回家之后跟我妻子就讲，我说我如果考不上大学的话，我说我跟你一样，我妻子就跟你一样是在这里给人家打工或者什么之类的，也这样。所以有很大的自卑感呢，或者什么之类的，就在从理解上。所以我说这个就是受教育啊，是不是什么之类的？你这个在环境影响下，所以呢，就是儒家就孔子要人们就是知人、循礼、行义。那么前提条件呢，必须就是说受过良好的，必须要受良好的教育。那关于这一点呢，孔子承认人的先天素质有差别，所以呢，他说过这个这样一句话啊：“生而知之者上也。”是不是、啊、大家都知道这生而知之者上也，就学而知之者次之。他说生而知之者上也，他说你这个人生下来就知道啊，这最好了，高高在上就最好的，太聪明了，你生下来就知道一切，就受过教育，这个是几乎不可能是吧？天才那很罕见是吧？这个你不取，我们人不能这样是吧？学而知者次之的，困而学之又其次也。他说困而不学，民思为下也。这句话大家都知道哈。就生而知之者上也，生而知之者学而知之者次之。你通过学习就受教育获得知识，就成为士大夫阶层次之。那是困而学之，你一个人生的很困，就是什么愚钝，就是智商不高，你再学习又其次也。我当然理解人不一样，那我们的理解就是你这个，据此我们的这样理解就是说，你这人生性愚钝，更要学习，当然又是其次也，是吧？他说实际上我认为孔子说的主要是第二句第四句哈，困而不学，你那个人生性愚钝，又不去受教育，故意不学习，民思为下人，就做个说难听的下贱的小民吧，就是说你做个就是你就受苦受难吧，意思是。所以实际上孔子不强调这点，生而知者上也，当然人人都说全世界的人都知道生而知者不用受教育就这样的嘛，那太好这不可能的是吧，是吧？那么学而知，他强调是学而知之次之，通过学习获得知识。困而不学，尤其是也多。困而不学，民思无下也。我认为他是强调的这两点：一个是学习获得知识，另外一个你这个人不学习，民思无下。所以他孔子呢非常强调受教育。人家孔子那大批的弟子，显然他是强调教育的重要性。当然了，孔子除了强调这一点，又强调学与思的结合，就学与思结合起来。所以孔子特别强调学与思的结合。我们那句话都不写，学而不思则罔，思而不学则殆，是吧？这句话我们就非常重要，我们就不写了也。那学而不思则罔，就是什么意思呢？学而不思，你光在那里，这个讲的高层次，就大学老师一样，是吧？我经常印象遇到我们同事啊、老师啊，我自己，你让人长期去学习什么呢？就是看书，拼命的看，拼命的看，但是不写论文，不写，光学。 你看的越多呢，哎呀，又觉得困惑，就写，反正就不行了，就是越糊涂。就像我要求我说，你看希腊神话故事一个很好很好，哎呀，看了一个，就像小学生一样，越看越困惑，多则惑。你实际上没掌握住要领，就是说你要把这个神话的影响意义，学画神话的族谱谱系掌握好，这个历史线索掌握好，你再去看，啊，你就融会贯通，触类旁通，举一反三，就是一览众上小的感觉。所以我们叫大家学习这个诸子百家思想，这个系统显得很枯燥。学习完之后，你再看中国传统各种学派的文化思想，就是一下子就理解了。你不像小学生盯住一点一条一条的看，我们现在上的课方式就是从叫你先爬上山顶再看，这个呢就是一个很好的方法，我觉得。所以呢，学而不思则罔，思而不学则殆呢，你这个人就是整天苦思冥想，不学习，不积累知识，巧妇难为无米之炊。所以呢，思而不学则殆。你光在那里苦思冥想，你没有学的知识，没有基础，那么你就更加就是说懈怠疲惫了，就是说就是总结不出什么东西来，是吧？所以呢，儒学经典《中庸》进一步强调了就是思与学的关系。所以呢，这个《大学》《中庸》是吧？这个《儒学经典》《中庸》上讲的就是说。讲到是吧？博学之，慎问之，慎问之，思不这个慎思之，明辨之，笃学笃行之，仁义能之，几百之，仁实能之，几千之。他强调这点，你说你要做到这一点，就果能此道也，就虽愚必明，虽柔必强。所以强调这一点，就是博学慎问是吧？实际上强调学与思结合起来，后来就甚至强调学思行是吧？结合学思行的结合等等。这个是强调知识教育的手段，所以呢，我们这是这一点呢，大家非常容易理解，我们就不给大家细讲了。这就是儒家学说的思想。那么下面呢，我们讲第二个，就是说墨家。你不是讲道家吗？怎么先讲的墨家呢？墨家，我们首先讲墨家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墨家也是当时的显学，时代的显学，所以呢，墨家。那么墨家学派呢，春秋战国时期呢，也和儒家一样影响很大，它的时代的显学。我们讲的墨家很简单啊，一会儿就讲完，因为它后世影响也小了，而且它的内容呢就是也很单纯，因为它讲究实用技巧，就像罗马时代的把技术应用一下。那么希腊文化更加是丰厚深刻，那我们在这强调儒家道家的丰厚，它的影响。墨家的影响呢，相对来说比较小，后来就没说销声匿迹，但是不可能再成为时代显学，它就在这个时代成为时代显学。所以呢，墨家呢在当时也是时代的显学，就突出的这个时代的就是流行的学说。百家争鸣当中呢，墨家呢是最大的，是儒家的最大反对派，死对头，就是墨家和儒家是死对头，最大的反对派，所以我们把它也并在一起讲。所以呢，著名的哲学家冯友兰说过，他说什么呢？孔子是古代文化的辩护者，辩护他的合理性、正当性，是吧？墨家呢，墨子呢，则是他的批判者，就古代文化的批判者。孔子是文雅的君子，墨子呢是战斗的传教士，这个很形象，确实是这样哈。我们等会儿就看一看了。所以呢，墨家我们讲的。儒家的风格是醇厚，那么墨家的风格呢是谨严，严谨谨严。那么儒家我们前面讲醇厚，那么墨家呢是谨严，就风格严谨谨严。那么首先呢，我们就讲三个方面。第一个呢，它是严明的军事团体作风，所以我们实际上就讲三条。所以墨家呢。风格谨严，像墨子像战斗的传教士一样，孔子是文雅的一个君子，墨家的战斗的传教士。所以首先我们他的一个特点的风格是什么？严明的军事团体作风，他就像一个军事团体一样。墨家学派就代表人物的是墨子是吧？我们都熟悉墨子，墨翟是吧？他就也可以就是墨翟是吧？墨子。哎，这个念翟是吧？因为墨翟。这个另外一个姓叫翟是吧？翟上海话的那个，他又念翟了，把上海话的又翟，墨翟。所以这个 莫迪呢，实际上墨子被称为子呢，就是很尊称，就是是君子啊，也就是说士大夫阶层了，尊称。墨子呢，及门徒出身于游侠，都是游侠武士阶层，所以当时是游侠，是吧？这个《史记》司马迁是吧？《游侠列传》是吧？他有专门这个《游侠列传》是吧？那么《史记》《游侠列传》上都讲到这份，所以呢，他就讲到其言必信，其行必果，是不是啊？其言必信，其行必果，是吧？他讲究这一点就，前面这个《史记》司马迁说的"其言必信，其行必果"，就是这个大意呢，就是游侠武士现在就是说这个讲义气啊，就是也是一个义。所以他组成的团体学派呢，俨然是军事团体，有严密的组织、严格的纪律，组织严密，纪律严明。墨子使复议者80人，就墨子的复议者徒弟有80人，皆可使复活导人死不旋中，就是使他就是弟子复活赴汤蹈火也不在所不惜。就墨家学派的领袖呢，称为巨子。所以呢，这个墨子呢，肯定是巨子当中的巨子啊，就是绝对是。就是最高领袖是吧？巨子呢，由贤者担任，代代相传，而且可以就一代代相传。巨子对所有的成员有生杀予夺的权利，在那个时代人很厉害啊，所以他是严密的军事团体的，就生杀予夺的绝对权威，这军，就显然是军事团体，是一个现在可以说是一个神秘组织啊，是吧？这个一个邪教组织一样，他就权威很大。这是第一点，第二点呢是。他的就具有严密的天智观，我们讲他的就是严密的天智观，就墨家学派严密的天智观。那墨家呢，以天智为规矩方圆，以价值准绳，就是什么天智？就墨家呢，以天智为规矩为方圆，就是以尺度，以价值尺度，就衡量万事万物的尺度，天智。那么这个天智呢？这个天是什么天呢？是他们理想中的天，就他们通过他们改造了这个社会，是一个乌托邦式的，也是理想，就是让人人都幸福生活，是吧？他们的一个最高理想了。所以在这一天智的基础上，他们追求什么呢？他们借助天智的权威，提出了就是这个上贤上通的观念，就是上贤上通。就在这种观念的基础上，就天智观基础上，他们提出上贤上统，崇尚贤者，是吧？有贤者担任嘛？上统，统就是平等，是吧？不是男女平等，就天智就是平等，上贤上统。那么节用节葬，节用节葬，就是哎，大家一看就是非常简朴，不像是儒家那么奢华的这种排场，是吧？葬礼呀，或者是这个一些礼仪啊，就是非常豪华式。所以呢，他反对这个儒家的这个奢华的这种风格，提倡简朴实用，反对穷奢极欲，还提出什么呢？兼爱非攻。所以我们说，我们历史上也有兼爱，什么兼爱呢？就像基督教的这种兼爱一样哈，兼爱非攻。非攻呢，就是非暴力不合作，是吧？强调和平手段，是吧？非攻反对战争，是吧？反对战争的这种，所以呢，这种社会主张改也是一种改革性的主张吧。所以这是他们在严密的天智观念基础上提倡这个，大家就基本上明白了哈。第四个呢是实证的知识论。实证的知识论，所以儒家学说也强调实用实证，是吧？但是这个墨家学派呢，就是非常强调的像实证知识，就是讲究实用。所以我们前面讲到他的一些实用思想，是吧？一些技能，是吧？那墨家学派这种思想具有唯物论特征，他强调就是说提出了言之义的真理标准。那么这个真理论的标准体现在他们的三表学说上。所以儒家学说呢，就是这个墨家学说呢，主要是三表学说。这个三表学说呢，是指的哪三表呢？就是本、源、用。 大家掌握了这儒墨家学派的这个本源用三面学说之后，就是它的最终落实的这个思想核心精髓了。那么三表学说，那么这三表学说本源用什么意思呢？不讲的话，同学们可能还不是特别清楚，一讲了之后，大家马上就能理解本源用三表学说。本是什么呢？本呢是就是本来，是吧？我们现在这个本来，那本是什么呢？他说建立一种学说，判断学说标准是这个真理的标准是什么呢？一个是本于前人的经验，这个本呢是前人的经验，明白了吗？就是前代的间接经验，这个就叫本，就是固有的，就是前人日积月累的这种经验，就是你不能推翻掉，是吧？这个很重要，是吧？这是本。第二个是什么呢？源，就源差于，它是源差于亲人的直接经验，这个源呢是源差，还要就是说，看看今天的就当代人的经验，这也很重要啊。是不是？我们改革开放是吧？改革以前的历史上的经验是吧？这是本前人的经验。那么还要看源差于今人的经验，你看看周边这种国家改革，还有当代我们的实际情况是吧？源差于当代人的经验，就是今人的经验，这是直接经验。前面呢是间接经验本，那么源呢？源差于今人的直接经验，你马上就可以解释的。第三用，用呢就是顾名思义。你的学说、你的道理是不是对国家、对老百姓有用？用就是有益，是吧？有没有用？如果你的这个学说、这个标准、这个真理，你所谓的真理，这个真的得到检验、实践检验，对国家、对老百姓、对社会有用了，那你的学说正确的。邓小平改革是吧？不管黑猫白猫抓，就是抓住老鼠就是好猫，是吧？他就说，你不管你什么方法，你只要把经济搞上去就行。当时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就这样，你一个地区你是有用的。安徽那一个小小什么小小什么村呀、这个他改革开放，哎，获得成功了，推广，顶住很大的压力啊，是吧？人家保守派势力也很强，后来推广我们国家真的富裕了，是吧？老百姓衣食解决，那很不容易啊，是吧？那个真是，同学们，你们因为出生在这个后面，那么你们出生之前那个时代，那真是很危险，是吧？要是改革获得这波，你们做不到这里学习来说不定，是吧？所以我们那时候想的真是邓小平真是伟大，是吧？我们现在，我曾经昨天讲一次课，好像讲的邓小平关于种植钓鱼岛问题，把邓小平那个话调出来之后，那真是说的真是伟大。邓小平不愧是伟人啊，我可能过于崇拜邓小平了。邓小平在日本跟那个日本的那个首相在日本访问，到了日本他当时还是国务院副总理，但他实际上掌实权了，掌实权他就在日本访问呢接待他，就是那个日本的记者还有西方的记者。对他穷追猛打，就是追问钓鱼岛事情还是什么事情，就是他因为西方的记者毫不客气是吧？这话提问不像中国，哎呀，但邓小平那个临危不乱，他这说的他是的，他说要点问题，我说我们这一代就是没智慧，我们这一代不行，我们先搁置起来，是吧？下一代人肯定比我们聪明，我们要留在下一代人解决，意思是下一代人就是说肯定比我们聪明，肯定比我们智慧，说我们这一代就是我们现在。我们把这个事情先搁置起来，就是我们现在关键，你不能追着不放，你追着不放，你现在什么也不能谈，是吧？他坐在那里就慷慨而谈，而且表情各方面很自然，临时就说出来。我看了那种短片之后，这个觉得邓小平真是，他遇到这种敏感问题，就是临危不乱，就是说的，就是而且很智慧，很就是很能，就是能够，而且让西方人很相信。所以呢，他。你没看邓小平那个访问刚去香港对撒切尔夫人那种交谈，也是很厉害啊。所以邓小平真的是具备一个真正的国家领导人的一个智慧啊，一个临场不乱，所以他这个头脑很清楚。